子曰：“巧言令色，具于公。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丘一般我们恭敬那个孔子，多念抹，抹亦耻之。逆怨而有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这个句呢，从像句主超过了，超过了，句乃是手足之足，他的巧言出于口，令色现于容，具功表于主，就是说过分的恭敬，过分的恭敬啊，像过分的恭敬是不是这样有问题啊？恭敬就好了，干嘛过分的恭敬？这心里不知道存什么心的，才有那么过分的恭敬。所以那个有点像那个演评剧啊，评剧哦，贴金添巧，就是说这个肩耸起来，然后嘿嘿嘿嘿嘿，那种有一种谄媚人家的味道。所以这里讲说，具公之意呢，意前不进也，如那个韩退之送李严归盘古序这样子讲，他说足将进而知居，知居容易进，然后又不进之貌，干哪想要入去，阿哥唔敢入那一种的，安尼足客气的就行啊。过分的客气，这个过分的客气是不对，哎，所以此三者呢，即虚情啊。欺普通人可，欺有见识者则不可。那有见识，像那个左丘明啊，这些都是春秋时代的这个贤能的人啊。他看他的表情动作，他就得假身，那个假身的不实在。所以那个左丘明他是鲁国的太史，知道春秋义理呢，见此人通身是假，故耻之。就是说这个人啊，一个举足那个一手，除了那个他的动作呢，都是不是一个实在的。那一个实在的人，他是一个很自然啊。那过分的这种过分的谦虚的话，它是一个不自然的。啊，一看人家啊，这个有一点假假啊，不。那你为什么假身？你心里有一个这个有谄媚的动作，你心里又想我要人家的好处啊，所以人家这个左丘明他就说此之就更小，我看你这样的动作就感觉很丢脸。所以逆怨而有其人呢，这个孔安国著呢。逆怨而有，所以说我跟这个人不好，可是表面上还够给个哦，我跟你就好呀呢，哇，非常对你非常好恭敬，这个也是一个存心不是一个很好的，哎，然后心内向怨而外呢诈亲呢，心里是很讨厌你，可是外面表现的是跟你非常好，这也跟我心口不合一啊。心口不合一，他那个动作的时候呢，他内心里头跟他的动作都不合，所以人家说直心是道场。为什么道场？我没有欺别人，我就是这样子。哎，可是，后面会讲到那个颜渊呐，颜渊他在怒的时候，他怒这件事情不会连人也迁怒进去，所以说咱咧气这样代志，这样代志解决了，这个事情就没有了，不能够砍断，然后就把几十年前的古小又提出来审。你长时间剩骨小，你自己在找麻烦呢？为什么？因为他不懂得这个叫烦恼。有人不懂这个叫烦恼啊！你那个烦恼，你剩个骨小料，你就开始心里就越想越生气，会不会？会啊！所以你在讲到很动怒的时候，那心里都已经开始在摇动了。所以其实孔子他讲的法呢，是在讲我们内心的形象哦。你看不懂内心的形象，你自己在生气，要给我们哪里在生气？所以那个修学佛法的人，你在修学佛法的人，你就知道说这个已经在生气了，你就应该想办法让他息怒。那何况说利用假身的方法，那更不可以啊。所以左丘明为什么他耻之？又干嘛？你假身的，你内心不合一，你做这个表情动作，我就已经早就看透你了。确实啊，是这样子啊。所以他说。以人结怨呢，小则解之，大则直报之可也。 讲那讲跟人家讲啊，小我代志，算了算了，不要再去计较了。那大人那直报，那直接跟他讲清楚了，那久了就没有。一般我们会有结怨，是因为误会比较多了，没办法把话讲清楚。因为他用他有色的心听你的话，听你的话，那就越听越模糊了。所以我们直心的人，他就直接过来，我心里就直接接受，那过去的就没事，就这样子、啊。所以他这里讲说，若逆愿而有其人呢，则用其心，这个显诈，借人是诈。是以左丘明此之，此二种人呢，孔子也此之。所以说这种人呢，孔子认为很，就是内心跟外表不一，这种人是有谄媚的心在里面。所以你要懂得你心的形象的话，那修行就好说了。我已经有看到我自己不对了，我要怎么去解决我内心的形象？就是我已经在生气了，然后说哦、啊，这个没什么事吧，不要再生气了。慢慢，你知道你在生气，就慢慢得跟自己讲和一下哦，你不要再生气。其实那个生气呢，是整像正言法师说，是惩罚自己。你气气到要死，根本都不知呀，哪里气死的呢？我那我在讲哎。啊，有人就是这样子啊，他就一直把那个事情就一直往内心里头绕。这个广论里头叫做什么？非礼作义。这句话非常好用。人家不是用这个道理，你用这个道理来解释，然后用这个道理再生气。非礼作义，你记得理由，道理的理。非礼作义，用，他不是这个方，不是这个意思。你用这个意思解读，然后你用这个意思自己再生气。一般很多人都这么迷糊嘞，包括我嘛是啊，我有时候我说哎、欸、啊我哪呢，然后就啊人家不是这个意思，所以正言法师讲说，就是善解，了解他，啊你善解他的话，你自然这个烦恼就没有，哎、欸，所以这里讲这个他这个左丘明他是古代的贤人呐、啊，那这两位这个圣贤人就孔子跟左丘明了、啊。他认为此之呢，所以有此之的功，这个巧言令色、鞠躬这种人呢，有甚至于比那个穿羽绒，古时候是叫做小偷了，比小偷还可怕。哎，那左丘明此之呢，其所养，从其实他的涵养就可以知道。那孔子呢，自言丘亦某，丘亦此之，所以说我也认为这个是很可耻的。又身戒邪者，用很，我现在讲的这些内容是从那个《论语集注》下来的，因为《论语集注》他讲的比较有深的内涵，哎，他在讲说，又身戒我们学者，用警戒我们这个学者啦，然后察乎此而立心以直，说我们立心要直，人家说直心就是道场，我内跟外都是直的。这对我来讲是修行的一个好料子，啊，你用跟人家一套，跟他又一套，跟谁又一套，哇，好几套，糟糕了，接下去不知道要用哪一套，这个不是修行的好方法。修行方法他是用直心的过来，其实那个直心他对你来讲一个好处的，说我用这么老老实实的讲话，那对方也知道我这么老老实实的跟他讲话，他就很容易接纳我。啊，有人是因为你让对方看到你不老实讲话，对方就开始有怀疑，就开始诶警戒你，啊，就不可能直接跟你很深交，没办法深交，因为你用一套，人家已经看到你已经用一套，所以我跟人家交往用一套，我都尽量不要来往。为什么？那个一套很麻烦呢，一套因为接下去不知道伊要讲什么，咱无法度去了解。哎呀，那直心的人，我有什么话，我就直接这样子直扑的讲。这个对我们修学佛法人，对我们做人来讲，还有对我们对人来讲也是好的。像我那个小大儿子常常讲说，哦，人家足够恭维啊呢。我讲你别烦恼，因为他很莫那，那足戆滴的啊呢。我说你不必担心，你只要很会做事就 OK 了。咱要去用请。老板也看你也要做事，老板不是看你那个也要恭维那个，所以很会讲话的人呢，他会仗着说我足会晓讲话，其实那 不是一个很好，应该是很会做事的人才是最好的，因为很会做事久了，老板就会说，哦，你这人会做事情，不是要搞恭维，搞恭维不一定会做事情啊，哎。所以这里讲说，你过分的这种恭敬呢，是一种耻，可耻啊。你的心态不知道有什么居心，不然为什么那么过分的，哎，过分的这种恭敬。接下来这一段很好玩，这一段那个颜渊记录是啊，子曰和，这和的是和，它是这个字是两个字切成啊，咱汉语个啊，和不合不合不，他用和不和不两个切成啊，和不等于跟鸡跟猪同样啦，猪嘛是之于猪，哎，对。古文呢，它有时候都两个字切成一个，可以。它这里讲何不，等于讲，何不言而至？子路曰：愿居用车马依情求，以朋友共，避之而无憾。颜渊曰：愿无华散，无失劳。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这个颜渊啊，跟季路啊，他在孔子的周围啊，就在这边啊呢。啊，孔子的怎么？其实孔子他就要问你们的理想，就是说我的理想，我将来要做什么？哎，那孔子就问他说：“哎，看看你们的志愿。”嘿，那这个我们就先看这个小字哈。他说：“依情求呢？”他说：“求呢？”因为我们台湾不够冷，在中国大陆冷到下雪的时候，他们会要穿那个皮衣啊，它皮衣是毛在里面，这样子才够保暖。那青裘呢，就是类似很轻的那个羊毛衣啊，哎，那个衣服那个皮衣很轻啊，很轻，听说那个很贵。那这个十斤哈，那十斤。这个唐的十经，唐朝的十经，十经是什么叫十经呢？这个一定要讲，我很多人不懂的。就唐朝的时候呢，有一些人他怕了说这个佛家跟儒家的这些重要的经典会失掉了，他就把这一些重要经典就刻在那个石头上，全部都刻上去哦，然后藏在地宫里头。就埋在地里头，因为石头它不容易腐化，而且你埋在地里头，它久了也不会坏，所以它埋在里头呢。然后等到一段时间哦，万一说天灾地变，全部这些文献都搞掉的时候，地宫还有这些东西，所以中国大陆常常就有这些东西一直出土，因为什么？我们写字的人常常就要去买这些东西，有新的出土的字，像说有人在争论了，啊，孔子怎么说？那有人说他怎么说？在没办法争论的时候，那就从这个十经里头去做一个准则，因为十经是当时所刻的字，就不大容易说有错误的事情了，哎，所以这个十经呢，就是我刚才讲的是刻在石头里头，那放在地宫里头，哎，然后这里十经他讲说，青呢是在。它旁边有个注哦，说按时间出科本哦，他这样讲说没有青字，说他时间那个时间里头没有讲是一青球没有啦，所以这个也因为年代太久了，我们没办法去，我们又不是做考究的，所以这个不要去管它。好，那这个他这里讲说，齐矣就是齐国的《论语》。他《论语》有鲁国的《论语》跟齐国的《论语》，哎，他《齐语》是子路用，子路本用成语，后人呢设用也偏依青裘而误言青字，把这个青也给他就是误了，就把它写上去了。哎，那季路呢就是子路啦，那子路呢在他兄弟中呢他年纪最小的，所以称季，最大的称伯，哎，他最小称季，那。子路听说离孔子差孔子九岁，他就学生里头他年纪是比较大一点，然后他就在这个长者的旁边，就孔子的旁边啊，侧就是在孔子的旁边啊，那孔子就问他说何不，就何不，你何不说说你们的志向呢， 那子路他年纪比较长了，他就先说了，哎，他说我愿意把我这个马车啦，还有我的衣襟这个漂亮的衣服啦，然后跟朋友一起用，那坏掉我也无憾的，就、哦、他这个人叫慷慨。哎，春秋时代能有这些东西算是蛮高级的。他很慷慨的说，跟同学用了坏掉我也不遗憾。哎，那颜渊呢？那颜渊他就讲，他说我是厌恶华善，华善的就说我做好事情没被人颠覆，要白话讲的说不夸善的对了啦，不说我外高的，我什么事情都我做的，不夸善。所以颜渊他是比较客气，然后他就这样子讲，他说厌恶华善，无师劳。无师劳的就说有一些人很好玩的，有一些人哦，他是这样子，有事情他说，哎、欸，你去做嘿，伊家己唔去做，人叫别人去做嘿，然后他自己不做，就专门咧指挥人啊，你去做嘿，啊，你去做嘿，哎、欸，他爷爷不会，他是有这个老虎的事情，他自己去做，哎、欸，对，像说从我做起的，我家己先做，袂讲哎叫你去做，哎、欸，无私啦，不私的用不会把这个老虎给别人做。所以颜渊呢，他这个人呢，有一种有爱心呐、啊，他有功劳也不夸刚，夸不夸？那有劳役呢，他也不私人呐、啊，他有一种同理心呐、啊，讲人都不爱做，咱个要叫人去做，咱家己奈唔去做？哎，有人会这样子哦，哎，你去做，我爱个性不爱，我拢我家己进来做，所以后来我发现我这个个性也是很糟糕的一个样子，为什么？像我们那个上书法课结束以后，我搞到全部完，我差等一个小时我才回家，全部都整理完以后，我也不叫说，哎、欸，你打开老师坐醒，他们全部都跑掉。他有的家长知道说我这个个性不喜欢叫人家做事，他就会主动留下来帮忙做到完。哎，因为你教小朋友书法，他们弄得地上也脏啦、啊，那个弄得乱七八糟，你都要整理好。才回家，所以整理好，我说差不多快要一个小时我才回家，我都到现在我还是这样说，啊你怎么还叫这样子，我说啊咱家去走啊，为什么还叫这样啊，要来给他倒嘴人，那太好了，我就很感谢他，我们就这个事情我认为是我的，我就自己去做。哎，所以颜渊他也是这样，他无私劳。然后子路呢，他就子路年纪比较大，就刚刚老师说那愿听这个夫子呢，听老师你的志向哦，希望听老师的志向，因为你年纪比较大，他客气了，跟他直接讲。你那子路他不敢说，哎、欸，老师你说说你的志向，他不敢。那个客气人他不敢这样子讲，所以子路呢他就想讲说，愿闻子之志，说子就是夫子的老师你的志向了。那老师他就这样子讲说，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他就把我们人呐、啊，老中少全部都说了，哎、欸。可见这个圣人啊，他的心啊是无处不在关怀别人，就像那个活菩萨一样，无处不关怀别人。哎，这个我们从这个四书的集注哈、啊、揭露出来。他说：“陈子曰，夫子呢安人，那颜渊呢不为人，那子路呢求人。我三人三个的层次都不一样哦。夫子安人，他就用这一种悲心去让人家心能安下来。”那个老人家也能安，朋友也能安，因为朋友信之啊，朋友讲话互相有信用，就自然能安啊。那少者怀之，那个少者中小朋友，哎，你要去关怀他，因为现在的人哦很好玩哦，我们现在的人都站到自己的角度看小朋友，你怎么看也看不准他，因为小朋友他程度没那么高，你要站在小孩子的程度看小孩子，那个才会准。所以有的去学校看那个小孩子吵到翻的，其实那是他们在玩呢、欸，他们在玩，他们不是在吵架，因为他们是一个很天真，他们在玩。那有人不知道他们在吵架，你用吵架的心态去看他，哇，糟糕，那个事情再怎么说也说不清楚嘞。你要站在小孩子的立场看他，哎，所以你要去关怀他，你要站在他的同样的角度，然后去关怀他，去问候他，然后去。看他有什么需要，我能为他帮忙的。你不可以像大人说，你不要给我吵，你全部给我安静。 我去学校，我不常，我不叫这样子，你给我安静。我朋友小朋友在一直讲话，我说你讲的比我好，大家鼓掌让他上台来讲，他全部都闭了。为什么？因为他是一个很天真啊，他很想要讲，他不没有察觉到那个老师在上课，这样子是不对的，他没有察觉到，哎，所以你要用那种很关怀的心去跟他讲话。所以那个过年了，我就故意留了最后那一堂课啊，就带着这个红纸去学校班上里头，每一班都写春联送啦。哦，那小朋友好高兴啊，那小孩子跟我讲说，老师，我们好像。你好像是我的同学，我们在开同乐会。他说：“我跟他开同乐会。我为什么用这个举动？因为我写这个春联送他，让他高兴。那接下去我在讲话，你会注意听我讲的话，那个我的目的才能达到。你不要说你给我闭的没有用，我闭的你讲我都不爱给你听啊，你就不能达到他，你不能。”进入他内心里头是的，真的呢。你要进入他内心的事中，我跟你是好朋友，你有什么事情来，我们来说，那才能把他内心的话说出来的，这样子才能了解他的。所以有时候，那这个小孩子怎么那么可恶啊？是因为家里没有一个关怀他，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恐怖的事。那个去碧华国小上课，那个老师说：“老师，你等一下去我办公室。”他把那个学生的作文给我看，我说：“哎，这个文笔不错。”我说：“这个学生怎么写成这样子？”他说：“要把老师打到吐血。”我说：“这个暂时不要论这个，从他家庭论起。他家庭怎么论？”我说：“这个小孩子的父母在做什么？”说：“爸妈在上班。”那个小孩子就一下课就去安亲班，那安亲班下完课就9点多，快要10点才回到家。那回到家睡觉，明天早上又来上课，那下课又去安亲班，几乎整天坐在老师旁边。父母没有给他任何一个关的爱，关心的爱，没有。他那个小孩子就开始有这个举动，要让你多看我，了解我，他就用这个动作来。我说跟老师说：“哎呀，他这个电动玩具看太多了，他以为打死了又能活起来。他说他那个作文里头要把哥哥打死，他是看那个电动，那电动听说我是不玩电动，我是听别人讲的，那电动那个。”打死也又活着，又起来，又活起来，然后又继续打我。电动是这样子嘛？然后他这个小朋友，他就想着哥哥是那个电动里头的人物，把他打死了，然后都活起来。哎，是。那我就问那个小朋友说：“如果真正把哥哥打死了，因为我不要让他知道我已经有看到他的作文了。我说，如果真正把哥哥打死的时候，哥哥会不会活起来？”他说：“不会。”那不会可不可以把他打死？那打死的妈妈会怎样？妈妈会很难过，那这样可不可以把哥哥打死？我说不可以啊。对啊，就是不可以啊。你要了解他已经把你们的人物当成是电动里头的人物。诶，我在化解，哇，糟糕了，这个已经很错乱，因为他长时间就是在玩电动，那爸爸妈妈没有去关心他内心里头的世界，他想要说的话都没有人愿意听他讲。说少子怀之，真的少子要怀之呢，你要让他说出他内心里的话，我们才能了解他，才能这样子去教他。哎呀，所以孔子他这个少子怀之，真的是啊。现在的怀之是什么怀？现在是一定要考到满分，考不满分回来就揍你。因为每一个人程度不是一样的，有的人再怎么读就是害分数了呀，因为他的资质有限啊。啊，只要不做坏，我就认为说不要。只要不做坏，那长大他有他的这个人才可以用啊，那个大才可以大用，那小才也可以小用，那只要不做坏事，做一个有用的人，这个就可以啦。我的是把人的分数降到，不是用那种考试的分数，就是你的人品的分数啦，降到说你不做坏，那你将来出社会你当一个有用的人就 OK 啦。那个大财有大用，我的小财也可以小用，那不要危害社会，这个就 OK 了。哎，要用这个角度去看，不能一直用分数看。那个一直看分数，那个这个社会已经坏得很严重，大家都在看分数，然后看分数，那人品全部都毁掉。所以这里讲说， 是这个集注里头讲说，夫子啊，他安忍，那颜渊呢，他不为人。颜渊他就行在人里头，他不为人哦。那子路在求人，子路的样，我要跟他做一个好代志。啊，颜渊说，本来我就是安尼做啊。颜渊就想讲，我本来就是安尼做啊。哎呀，所以他们三个人的这个程度，他们的志向也都不一样。志向的清净，跟我们花的愿一样，叫花愿，花愿成无上菩提，好，就是这样子的。哎，所以在他这里讲说，皆以物共者也，但有小大的差耳。那个子路呢，他勇于义啊，他观其志呢，岂可以呢？势力居之，等于用跨义的杂工，这个人拢是用很重视这个物质的。哎，那个颜渊呢，他不是，他不自私，他自己不自私。故无华善，他认为说我做好事我应该的，无华善。那知道这个同理心，私人就是不好事不愿意给别人做，我自己做，嘿，故无私劳，其志可谓大，所以他的志向是大，颜渊是大。所以我们从读这些论语里头就可以知道说我应该要向哪一个人学，这些都是点出来哦，他们的程度，他们的志向都已经点出来。至于夫子呢，则如天地之化工，因为孔夫子啊，他的志向很伟大，他把老中少全部都说了，说人类只有老的、少的、中的这些三种人啊，好、哦，所以他的以富于万物而已，不劳焉。孔子他没有说我去做这些好事，我很尽力去讲经，尽力去弘扬佛法，他也没有，他认为说我尽可能赶快去做。这个可以利益众生的事，我就赶快去做。那老子安之，朋友信之，少子怀之，这三类呢，包括前人类。那先观这个二子呢之言啊，后观圣人之言。然后先观那个子路跟颜渊啊，后来再观这个孔子圣人的言，可以分明天地的气象。凡看《论语》者，非但易理会人文，易理会这个文字哦，所以你读《论语》一定要了解字里头的内涵，那也更需要试着圣贤的气象，就用圣贤人他所说的这一些，他的度量、他的行为，我们都要去了解他。那这样子，我们才知道我要跟哪一个人怎么学法。嗨，所以我跟颜渊学就是，无华善，就是这么简单，然后无私啦。那孔子呢？他是最高了。孔子他愿老子安置，老子老子的讲老下有人妻啊，老人有人养。其实不是只有养，像说我现在才发现说，原来老了有这么傻逼气，就心里很寂寞。像说我爸一个人住，那因为这没多久，因为我他生病以后，我家人就要把他送进那个。就是那个养护中心了、啊，哇，骂的要死，就说一直吵他回家。啊，我姐姐说问我说怎么办，说带回家。啊，怎么办？那没有人顾。我说我所有的志工全部都不做，我就去照顾他，会怎样？然后我现在就是每天晚上就去陪他。他那个拐杖就放在那个楼那个二楼要上去那个手把，他放在那个地方，一开门，叩叩叩叩叩。我刚开始这么晚上这么近，你干嘛用这个？那口口口那个声音很吵嘞，他就跟我讲说，因为他一个人住，人家上来耳朵很重听嘛，人家上来他不知道有人上来，说故意要这样子放，让他很大声，让他知道说，有人上来。那我还没有跟他住那段时间，他都不好睡。自从我1月5号去那里睡，每天去那里睡，他就很早就睡了。原来是他心里很不安稳。所以我们养老不是说我给你吃饱，应该要养他内心里头的安稳，让他能把你的心安下来。所以我现在跟我爸睡以后回来，因为我小孩子都知道我去我爸那里，我家的事就什么都不做了，时间到了赶快跑去。然后我们两个小孩子很好玩，他就每次看到我就跟我讲，妈妈，你以后老了，我绝对会把你放在身边里头，我不会给你去哪里。我说你现在赶快给我安慰我。 真的是老的时候，因为他年纪大的时候，他没有能力去处理这些事情，他一直希望旁边有人帮他的忙，帮他穿衣服，帮他大小便，帮他做什么事，然后他睡不着了，他就叫你起来聊天，叫你起来按摩，三点叫起来，帮我按摩，我说好，啊，按摩一下，我说可以睡了哈，睡了。然后到六点又叫我说起来按摩，我说好，啊，按摩，其实按摩很舒服啊，他就睡着了，他睡着了，我就跑到楼下，然后他就醒来说你有给他按摩，我说有了有了，我先去楼下厕所，我再继续帮你按摩。他跟小孩子一样，很喜欢人陪在他身边，因为我们没有去经历过，没有去相处过，就才发现说哇，原来他就是这样的需要我们，我们竟然说把他丢在旁边里头。所以我去了以后感觉说哦，因为我妈是前两年往生嘛，她才自己一个人住，不然她跟我妈住在一起，两个人就有伴，她现在没有伴啊，她现在就我去她才放心的睡觉。所以我就等一下我就下完课就直接去她家里睡觉，她因为太晚的话她会一直等等等等到你来了她才放心睡觉。哇，原来她晚上不能睡是她不安稳，不安稳的，所以老人家就是这样子的。听说每一个老人家都这样子，不是每一个老人家都这样子。哎呀，因为我没有跟他住，没有不知道这个道理。我那个学生他有，他很孝顺，他对他妈妈婆婆都是这个方式，然后他跟我讲说你要早一点去哦，你要九点多就赶快去哦。那有一次我到弄到忙完了的时候十一点去，他等到我十一点多才来睡觉，我才发现他就是在等我们。这老人家真的是需要人家这样去关怀他。所以啊，孔子啊，他这样子的把每一个人的心里都已经看透了。那最后你看到子路轻财重义，人人可学哦。最后那一行哈，有看到哈。那颜子呢，友善而不自称，就是子路啊，他轻财，他只能用财物去布施而已啊。那颜渊他就不一样了，他就比较高一等，他修养自己，然后会施于人。颜渊他比子路高一等，然后颜子友善而不自称，卿大夫当如此，不施劳于人民，国君当如此。孔子老安有信少怀，视三者如一家，他的境界更高了。所以圣人呢，他有这个世界大同的这种清净平等的大悲观，他有这种大悲的观，使老人家呢有所养护，有所安心，那朋友能信用，互相能辅人，那少年者呢有所关心，这个循循善诱可以除他的祸。其实小孩子是一个很可爱，他可爱很好玩哦。像我去学校常常跟小朋友讲，一起玩呐，爱玩呐，啊。这个人很讨厌，我们每一个人来催他一下。我说，我催他一下怎么会死？我说，那你二十个人催他一下，会不会把他催死？就这样被催死了啦，因为他不懂得这个深奥的道理啊。他们一起在玩打群架的时候，啊，打那个怕，他怕死的话，你说哎，那也死去。我只跟他怕一个啊，你那也死去。可是你要想一二十个怕一个，是咪会死去啊？所以这个道理要跟小孩子也让他了解。你一起群架打架，哪有说我打轻一点，恨不得用力一点啊，每一个人就用力一点，就真的就把那个人打死。所以有人说莫名其妙，我这个人怎么把人家打死，他也不知道，因为他没有这个智慧，他不知道。所以有时候这一些虽然是很浅显的道理，可是小孩子他没有想到这个点上，就要让他了解这个不可以哦，打群架一定会问题，有问题，会把对方打死。好，接下来就说，子曰：“义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义乎的是讲算了吧，讼的是讲有责啦，讲我内心自责，言有人过，莫能自责。罢了，就算了吧，我未见。过有人能看到自己的过失，普通人都是那都是你这样才会变这样，都把人问到，没有我自己不对。 一般会吵架都是指对方不对，才会吵架。如果子女不对，就不会吵架。所以这里讲说，从来没见过有人能看见自己的过失而内心自责自己，就自送的自己责备自己啊。那这个杨松，那松阳讲义呢，他就这样讲，他说天下有一种人，全不知道自己差了，不知道自己的不对，他将差处都认为是对的，这是一个不正见的，他是一个没有正确的观念。因为有人啊，他是有就是为自己的立场看这个事，他的有那些人跟我讲一句很有趣的话，他说有是非没立场啊，这种人是有立场没是非，对我好的就是对的，对我不好的就不对的。哎，因为自私人他站在他自己立场看，他没有看到站到是非的立场看嘛。哎，那此事不能见其过，这人看不到自己的过失。那有一种人呢，明知道自己差了，就自己不对了，那却只管因循的牵制，甘于自弃，或者只在口头说过。你看啊，我不对，我不对，可内心里头不改过来，还是没有用。哎，这甘于这自弃，都放弃自己啊！你不改善过来，我们为什么要修学佛法？修学佛法就是我们把以前错误的观点改过来，因为我们现在我们当下的这个思想是前世所种的这一些善恶种子在里面，也有好的也有不好的观点在里面，都在里面了。所以要把我们已经看到儒家思想、佛家的经典，看到这个正确观点以后，就要开始改正我的错误观点，这个叫做修行。不是一直上经上一大堆经修行，不是啦，那逆境来照常来，他也被逆境打败了。所以你要了解这个，这个是错误的，这个是不正见的，不是正确的观点的，我应该要改过来。这个我们现在修的这些，就是来世所要用的，因为今生受者是就前世做的，前世做因，我们现在受的是果，那我们现在种的这个因就是来世未来的果，所以你要把它种正确的因，来世才有正确的果。